立陶宛总统话，以台湾为名开代表处是一个错误，他的言论受到批评，专家表示改名的几率很低。西安孕妇因为核酸检测过期不被入院，在医院门口流产。坐轮椅看神韵的观众身体变得轻盈，称赞演出充满能量。玻璃心又要碎了，新款游戏《隔离之路》影射中共防疫政策。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子君。今日是香港时间2022年1月6号礼拜四，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立陶宛总统鲁塞达1月4号在广播节目里面说，以台湾为名给台湾开设代表处是一个错误，他的言论一石激起千层浪。鲁塞达表示，他不认为台湾开代表处是一个错误，但是这个名字没有跟他协调过。欧洲议会议员马尔德科涅在推特批评说，鲁塞达是可悲的总统。立陶宛智库东欧研究中心 EESC 政策分析师、中国事务专家白瑞格接受中央社采访的时候说，立陶宛总理席莫尼特所领导的内阁2022年12月份上任以来，和鲁塞达就经常传闻关系紧张，争执点多数集中在内政。白瑞格认为台湾代表处被迫改名的几率非常低。安全事务专家卢里纳维优斯亦都认为台湾代表处不至于被迫改名。他分析，代表处改名并不会为立陶宛从中国换得任何长远的利益，反而会伤害同美国等等重要盟友日益强健的关系。他同时指出，在立陶宛面临外部强大威胁压力的时候，鲁塞达将对外事务的内部意见分歧摆上台面，显然有违总统在国际间捍卫国家利益的宪法义务。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王定宇表示，立陶宛和台湾的互动不单只是理念相近，对彼此国家的经济利益也都有助益。他说，无论是国会、民间企业部门也都扩大交流，在商务的往来互相也都提高了，但是立陶宛的酒类就啤酒方面就在台湾销量增加了23倍以上。他还说，立陶宛和台湾的往来树立了自由民主国家互相扶持的典范，也都赢得了美国和欧洲各国的支持和尊敬。王定宇进一步指出，台湾和立陶宛的互动或者台湾和欧盟的互动在过去一年有长足的进步，而中国和自由民主世界的摩擦以及中国不接受国际规范越来越明显，而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也都在下降，这个结构性的变化也都不会逆转和改变。所以台立的外交关系或者台湾和欧盟的关系，我想是可以乐观，但是我们要审慎地来因应。王定宇最后表示，相信台立会是互相体谅、互相扶持的好朋友。近日香港新增多例 Omicron 确诊病例，有专家认为本地第五波疫情可能已经来临。据中央社报道，香港 Omicron 感染人数已经增加至8人，其中1月4号新增的两例 Omicron 确诊病例入面，一个人同望月楼酒家感染群组有关，另一例感染源头不明。1月5号香港大学医学院内科学系临床教授孔凡毅向媒体表示，已经出现源头不明的 Omicron 初步确诊案例，并且怀疑有多代传播情况。这个意味着 COVID-19 第五波疫情可能已经来临。政府专家顾问、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也都公开说，如果找不到感染源头，可能说明社区已经有隐形传播链。他还表示，卫生部门已经找到其他源头不明的确诊案例，相信第五波疫情技术上可能已经开始。另外，香港卫生部门1月4号发现，海洋光谱号邮轮上面有多人是 Omicron 确诊案的密切接触者，为此大为紧张，立即要求邮轮提早返港。1月5号一早，邮轮已经抵达香港， 船上的3700多人将会逐一接受检测。据报道，九名密切接触者也都已经在船上被隔离检测，目前全部呈阴性。1月5号，中共陕西省卫健委通报，20小时之内，西安市新增确诊35例。同前一日的95例新增确诊相比，西安市确实按照陕西官方下达的命令，基本做到社会面清零。而这个背后是无数居民的血泪，有几十万人被驱离家园，大批西安百姓在寒冬季节被关入隧道入面的隔离所。无数的人哭喊无饭食，还有临盆的孕妇因为得不到救治而流产。自从上个月23号封城以来，微博、微信入面不断传出西安人断粮无饭食的消息。先前有一名少年出门口买了几个馒头被防疫人员围殴。近日又发生一名孕妇因为核酸过期无办法入院，在医院外面等了将近两个钟之后当场流产的悲剧。综合大陆媒体的消息，一名孕妇的家属1月4号在微博上面发文透露，在1月1号当日，他们家怀孕的姨仔肚痛，但是紧急电话就打不通。无奈之下，当晚8点几将姨仔送去附近的西安高新医院。没想到姨仔因为核酸过期的问题迟迟没办法入院，在门口等到10点几钟突然间大出血，8个月的胎儿当场流产。在陕西官方下达1月4号西安疫情必须清零的命令之后，西安出现一人确诊全楼拉走的现象，据闻有几十万人被运到西安城外的隔离区。推特上面有录影显示，有些地方在隧道入面安放了几十张上下铺的床，用来安置被隔离的百姓。现在西安是隆冬，连日以来白天最高温度不超过11摄氏度，夜间低温有时达到0度以下。百姓怎样在隧道入面生存，要被隔离几长时间都是未知数。留在西安市内的百姓就要应对缺粮和饥饿。BBC 报道，封城十几日以来，有人用香烟换高丽菜，用洗洁精换苹果，用卫生棉换一小棵菜。有一段影片更加显示，一位居民疑似用一台任天堂 Switch 游戏机交换一包即食面和两个馒头。一名黄姓的居民和自由亚洲电台表示，因为实在没有足够的食物可以吃，住在同一栋楼的居民只好彼此交换物品。自由亚洲电台指出，有居民甚至想用智慧型手机和平板电脑来换白米。一位网友就在微博表示，无助的市民竟然已经到了需要用马铃薯换棉签的以物易物时代了。另一名网友就形容，人民开始回归原始社会。海外社交媒体上面还传出消息说，西安当局已经下令，自1月4号起，百姓不得在微信群入面发表任何同疫情相关的录影、图片、链接以及小道消息，尤其是负面消息，说是要众志成城，团结一心。有愤怒的网友写低了掩耳盗铃四个字，精辟地诠释中共的清零政策。Omicron 肆虐之际，法国又发现突变更加多的新变种。美国医学界认为新冠将永远不会消失，人类应该同病毒共处。世卫组织的数据显示， Omicron 自去年11月被检测到之后，已经至少传播到128个国家。与此同时，法国又发现新的变种毒株 IHU， 它具有46种突变，比有39个突变的 Omicron 还要多。法国马赛的地中海医院指出，他们12月初在一名从卡麦隆返回法国的旅客身上检测到这种新变体，目前已经感染12人。世卫表示，该变种病毒目前尚未构成太大的威胁。Omicron 的迅速传播以及不断出现的新变种，令到疫情几时结束越来越难以预料。德国之声引述耶鲁大学公卫学院传染病专家 Albert Koh 说，我们永远没办法跟随或者消除新冠病毒，所以我们必须明确我们的目标。不过报道指出，世卫官员马克穆德 1月4号话俾日内瓦嘅记者知，越嚟越多研究显示 ，Omicron 唔似其他变种株，可能导致严重肺炎。佢话呢个可能系一个好消息，但系我哋需要更加多嘅研究嚟证明呢一点。日本同美国嘅研究人员喺动物研究入边发现 ，Omicron 攻击肺部嘅频率比其他变种病毒低好多。香港大学嘅研究人员亦都得出非常类似嘅结论。哈佛大学陈曾希公共卫生学院嘅传染病专家 Stephen Kissler 话，当新冠病毒达到某种可接受嘅稳定状态嘅时候，我哋可以认为佢已经变成咗同流感一样嘅普通流行病。报道话，喺某个阶段，世卫组织将会确定有足够多嘅国家能够充分控制新冠病例，或者至少控制住院及死亡人数，以宣布疫情大流行正式结束。不过这个门槛究竟是什么，目前还不清楚。报道指出，世界究竟会忍受多少新冠确诊数和死亡数，主要是一个社会问题，而不是一个科学问题。新年伊始，享誉世界的神韵纽约艺术团巡演1月2号在旧金山歌剧院热烈登场。慕名前来看演出的 Cheryl Smith 表示，美好的演出开启美好的一年，神韵好像将我带入了另一个世界，我看到了希望。 Cheryl 还有背部的退行性椎间盘疾病，她的椎间盘正在退化，令她感到疼痛，没办法站立或者行走。自从她2000年出现这个问题之后，情况变得越来越严重，她坐在轮椅上面已经有好多年了。但是在这一次看神韵中场休息的时候，Cheryl 开心地告诉记者知，看演出令到我觉得更加有力量，因为这个演出充满了能量，内容亦都非常丰富。演出散发出来的那个能量好像将我托了起身，我现在觉得身体变得轻盈。Cheryl 表示，表演入面神圣的那一面深深地触动他，感觉神韵的美将他带入了一个美好并且充满和平希望的地方。Cheryl 仲表示，演出亦都令到佢想去更多咁了解中国嘅文化。佢话呢个对于我嚟讲太丰富啦，我以前从来都未睇过咁样嘅中国文化。神韵要呈现共产主义之前嘅中国，佢哋将呢一个使命完成得非常成功。美国同日本宣布，将会喺华盛顿时间1月6号举行新年度首度外长防长2+2视像会议。美国国务院在新闻稿入面话，这次会议将会讨论强化美日同盟关系的途径，推进印太地区的自由和开放，并且讨论怎样应对新冠、气候变化危机和其他全球性挑战。日本外务省亦都表示，这次会谈将会重点讨论两个盟国面对的整体安全环境，以及同印太地区自由与开放有关的话题。美国之音报道话，就在美日宣布举行外长防长会议前的几个钟，韩国联合参谋本部1月5号表示，朝鲜当日的清晨向韩国东部海岸附近的海域发射了至少一枚抛射体。日本海上保安厅表示，这一次发射可能涉及一枚弹道导弹。与此同时，美国和日本都对中共在东中国海和地区其他领域的扩张行为深表忧虑，并且谋求强化同盟关系，共同应对中共的挑战。一款名为《隔离之路》（Quarantinia） 的电脑游戏日前在 Steam 平台推出，游戏处处影射中共推行的种种防疫政策，因此引发关注。据自由亚洲电台1月5号报道，游戏一开始画面中央首先出现隔离之名四个大字，字的上方出现了一个梳住中共主席头发型的简笔画男子肖像。在这款游戏入面，玩家将会扮演一个虚构国家的政府，对抗一场疫情。不过随着游戏剧情的展开，玩家会很快发现大量影射中共政府的防疫措施以及各种内政外交政策的内容。例如在游戏入面有一份名为《全宇宙时报》的报纸，刊登的新闻报道题目是《微低亡我之心不死》，偏远乡下村民 需要付费购买居留证才可进入城市居住，否则遭驱逐。睇唔起祖国嘅外国敌对势力，将来必沦为历史笑柄等等。呢、这个虚拟国家嘅领导人亦都会讲出小心今后拉清单呢一种习近平嘅名言。喺游戏入面就疫情发出警告嘅医生亦都好似李文亮一样俾官员威胁。仲有人用粤语话唔驚，我哋相信政府，唔使驚，到处呈现强烈嘅政治影射意味。电脑游戏玩家薛先生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我之所以会玩呢个游戏，是因为我本人持有反对中共嘅政治观点，并且希望通过游戏嘅方式更加深入了解中国喺疫情之下采取嘅各种侵犯自由嘅政策。隔离之路喺12月27号上架以嚟，Steam 平台上面出现的137条评论入面有119条好评和18条负评，在平台上面的总体评价为极度好评。有人说这款游戏是在这里用一种嬉皮笑面的方式对北京竖中指，而负评的人就说已经举报给网信办，这种垃圾游戏平台必须被封禁。不过在隔离之路游戏的开头，开发者发布了一份免责声明，表示这一款游戏改编自平衡宇宙的真实故事。这一节的新闻就播报到这里，多谢收看。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点赞、订阅、分享给更加多的朋友。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会。